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是这个播出的最后一集啊，在我们最后一集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再度邀访到目前服务于我们台湾地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倪淑兰倪教授啊，倪老师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目前您是助理教授、啊，
是助理教授。
这个在我们台湾地区这个学术界是分的是蛮清楚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是
哇，那我发现你要
好像
你还要继续努力啊。
对，
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提到就是说您是这个虽然从小有灵洗啊，但是到27岁才真正加入了这个天主的家族里面啊，成为家的一员啊。那么这个是迷途的羔羊啊，那么但是在这么多年以来呢，你还是接受到天主给你的这个恩典跟指引啊，让您在这个您所热爱的这个表演艺术啊、戏剧工作上面啊，一直这个非常的知足啊、努力不懈。那么在这个差不多五六年前是不是？
对对，
六年前
去念博士啊、我去年才念完
哦，你去年才 对，在去年才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啊，不简单。我觉得表演艺术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其他的领域里面，说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什么，这个好像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哦，大家都可以。但是我想在我们台湾地区要找几位这个好像有表演艺术方面的博士学位的人才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拿到博士的话是不太多，
对、
虽然目前有渐渐多的趋势，不一般就是念到硕士为止，那拿博士的是屈指可数吧。
啊，那您就是这个佼佼者啊，你还有很多这个发展跟努力的这个空间啊，为我们台湾这个艺术工作努力哈、啊。好，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您是的信仰的这个过程，跟您这个求学的过程啊，跟您自己在你工作上面呢的一些有些这个工作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来谈谈，就说在您灵修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就是说您虽然很忙，但是现在呢，每天早上起来的话，眼睛一张开就是感谢天主哈、哦，对不对？给你一天的开始啊、哦，
是
这个祷告的时间啊，就是也等于是说，在这个抢时间了啊、哦，只要是就是说你有时间一早上起来眼睛睁开，你就是要祷告。然后呢，这个平常的时间呢，周六周日还是会去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啊、哦，进行你的一些灵修的工作哈、
哦。是
那。信仰当中到底带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您对于这个信仰的执着，那上礼拜节目当中我们提过了，在信仰当中它给了您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让您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直执着的这样子相信天主？
我想啊，这个信仰给我的一个反省跟启示其实是相当的多。
嗯，
那我在这边就是简单的归纳，它让我去反省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到底在哪里？虽然这个乍听之下是老生常谈，但是我想用对比对照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宗教都在谈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我们人为什么被创、那佛教呢，他会用因果关系去谈，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就是
轮回、
有业障等等的。好，那道教有道教的一个看法。可是天主教为我而言，这个天主为什么要借着耶稣被生成为人来到这个人世？那若望福音吴金雄博士他翻译的那个版本我特别喜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就是道，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讲述了神的爱。所以这个天主教的价值观为人所彰显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尊贵的，都有尊严的。可是我们看到在每个文化里面，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被尊重，所以不同的文化它会有所谓的阶级制度，所以把人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有种族的歧视，有社会阶级的歧视，有性别的歧视，所以人的文化是不断的把人的尊严去打压。但是天主教透过耶稣的一个例子，它是把人的一个尊严，把人生命的一种价值重新恢复。所以为我而言，这个信仰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应该很尊贵的活着，那个最深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是在天主。那我在27岁之前那浑浑噩噩的日子，我也曾经去追求一些我以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成立剧团呢，其实也有一些的挑战跟诱惑啊，因为从事艺术嘛，可能必须要做就是出名啊，为剧团带来一些收入等等的。所以在追求那些人的肯定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会过去，都会虚无。 那我们再把个人的那些追求扩大，为什么现在国与国之间有那么多的征战，每个人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更多的争夺，所以在这样的对照当中，我觉得我们天主教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人生命最深的一个渴望，其实在哪里？真的在很多人以为那个虚无缥缈的神，具体而言是耶稣，他这一辈子为我们所阐释的，其实人最需要的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爱，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信仰为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个信仰带给不同的人，他有就是把他这个内化之后啊，我们说的白话，也就是消化之后、啊
对对对，
会有个人的一种体认啊，个人的一种体会啊。那么在这个倪淑兰倪老师他的个人体会上面来讲，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爱哦、啊，一个体现哦、啊。
是
是。好，那么我想在这个天主教，因为它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宗教啊，它总是起源于在国外啊，那么罗马啦、意大利那边、啊、
是
相当兴盛的。
是
那从这个天主教的一些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活动里面，或者是说它的一些艺术创造里面，我想在意大利、在罗马那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啊，他们可能显扬天主的一些艺术作品啊，都非常的美啊。所以我想说，在这个信仰跟您个人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工作里面，您得到多少的创意的部分啊、哦？那么你刚刚在上一集节目当中，你也提到，就是说您会透过这个剧团的表现啊、哦，那么可以给学生在就是在您的教学上面来讲，让学生去体会，让学生去体验一下啊、哦。那您个人觉得信仰带给您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灵感啊、哦，有多少？
我觉得非常的多吧。先就我们剧团的第一个作品说起哈，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奇迹，我到今天仍然不能够明白，因为我大学念的是英文系，后来念了硕士，我念的是戏剧。成立了剧团之后的第一个作品为我而言是很重要的。那我大学的导师他是主务修女会的一位修女，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成立一个剧团，你需要有人支持，有人需要认识你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你何不到你的堂区去把你的理念介绍给你的堂区。他那个时候刚好是复活节快到了，他说要不然你就做一个跟复活啊、耶稣复活有关的一个作品。那我就开始读圣经了，那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把四大福音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读过一遍。那就我就把四大福音对照有关复活的部分拿起来读。后来我的一个直觉是，那是一个非常戏剧性、张力十足、情感很丰沛的一个段落。那戏剧一般给大家刻板印象是它是一个语言的艺术，那我发觉这么样丰富的一个题材，如果单单只是用语言去传达，会把那些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就在思考，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后来我想，那我用肢体，用舞蹈。那我想说奇怪，我不懂舞蹈，我没有什么舞蹈的训练，可是我就有一个很直觉，我经过祷告，我一个直觉就是说，透过那个 universal 那种共通性的肢体语言传达情感，那把那种情感符号化，意义符号化，反而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因为语言可能会把有些东西给狭隘限制住了。所以我就去开始找人，他找到当时辅大英文系三年级一位从小学舞的同学，他不是教友，那我就先把剧本脚本写好，然后跟他讲复活的一些意义，他就把舞蹈编好了，编好之后呢再让我看，我们就沟通，我觉得哪些地方戏剧性还可以再增强。所以我们剧团的第一个作品是在复活节，耶稣复活，复活节当天在耶稣圣心堂用舞剧的方式把耶稣复活的一个道理章节在弥撒当中演出来给大家看。所以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我以为我要这么做，但是天主却用了让我想象不到的方式告诉我其实还可以有别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是一个例子。那现在为我而言的话，因为自己拿了博士学位，为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我现在放眼看到的是这个社会有哪些问题，我可以透过艺术作品怎么样去点出问题。那耶稣在他短短三年的传道当中，其实他很多的做法是反抗当时的文化，把当时的文化弊病 点出来。那当时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不尊重人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从这方面去着手。那这是我未来必须要思考的，就是如果我再把剧团重新恢复之后，我可能仍然是恢复到圣经去思考，然后找一些当代特别重要的议题，给当代的观众一些震撼跟反省。
嗯哼，是，其实就说，其实，在我们台湾地区来讲啊，我们这个艺术工作啊，或者是说一些剧场的这个设立，像小剧场啊，好像慢慢的，其实也是蛮蓬勃的啊。可是好像就是说，在经营上面来讲啊，却不是的那么的顺利啊。
的确，
所以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情况之下啊，您当初在设立剧团的时候，完全就只是自己的一个喜好、一个理念的发挥嘛？你有没有想到说后面的一些工作？
哎，当时因为年轻嘛，哈、所以我只是很单纯的在想说，我要答复天主对我的一个召唤，所以我就先起个头嘛，哈，去招兵买马，然后有了场地跟新闻教练的场地，接下来钱的事情，天主你看着办。所以当时就是靠了很多教友的慷慨，包括当时跟新闻教育院愿意给我们一个场地当作是团址，然后每次创作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教友出钱出力，就是捐钱给我们，很让我感动。可是我自己心里也很明白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要另外广辟财源。我现在自己回来在台湾艺术大学专任之后，我知道身为一个老师对社会的影响，然后他可以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比方说可能可以透过教育部或者是文件会以那种教育剧场的方式来推出戏，那可能那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我有提到，我必须要安静的祈祷，把这些困难告诉天主，好，除非我有很清楚一个答案，我不想再轻举妄动，因为现在台湾的整个大环境都不好，那想要做一个有水准的、有抱负的、有期许、有使命感的剧团，必须要让它能够有长久的经济资源才能够走得下去。因为我之前带剧团就是带得蛮辛苦的，就是每到做一出戏就是开始担心那个裁员在哪里，那实在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创作情况，
这样也会干扰到你的这个
专心。对对对对对对，对，虽然有这么多的教，这么样的慷慨，这么可爱，是那些的帮助，毕竟比不上政府有一个健全的文艺政策，
是
或者企业财团的支持。
是会比较好，
是是，
好，我们一块来祷告。
是谢谢。
我想刚提到那么多啊，您自己本身也有祷告啊，那么也研读一些圣经东西，从中间去取材作为您这个艺术创意的一些灵感啊，或者是那个原动力啊。那在圣经当中有哪些话语是令您比较深刻的，可以让您这个奉行在您的这个贯彻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
其实有不少。那我个人特别喜欢研读的圣经章节包括箴言、四大福音，还有保禄宗徒的书信，我都非常的喜欢。那特别有几句话在我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我特别的喜欢拿起来一再的研读。比方说马窦福音11章28节到30节，我在这边简述，用简述的方式啊。耶稣说凡劳苦受重担的，你们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灵得到安息，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我的轭是柔软的。那以前读到这个章节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是在自己受委屈的状况之下，被误解了，那我需要到耶稣这边来得到一个安慰。这几年因为自己年纪渐渐增长，有一些社会经验，会了解到说其实我应该反省的是自己。因为这段话里面耶稣讲，我们该看的是耶稣的榜样，良善心谦。所以我在这当中是不是不够良善，不够谦虚，所以有些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误会是自己的理念引起的，而不是对方真的有意的。所以这段话除了给我一种安慰跟力量之外，也有一种检讨谦虚的一个教训。好，那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凡自高的必被自贬，那当我们一虚心谦虚，反而天主会给我们更多的灵感跟祝福。那另外我还很喜欢就是罗马书12章18节开始， 保禄宗徒教训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与人为善，不要自己想要去报复别人对我们的不公义，因为报复在主。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我们的仇敌呢？你反而要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样做如同把炭火浇在他的头上，他反而会不知所措。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不知道在哪边读到书还是报纸上，有人就这么看那个美国强势，这么样就去欺压别的文化，去报复他们的仇敌。可是他们又宣称说自己是基督徒。那如果他们能够把保禄的这句话拿来去，
好好的自省一下，
对反省，然后去对这些回教国家是用那种你饿了我照顾你，你渴了我喂你，我不寻求报复，因为报复在主，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会更和平？那当然这个听起来都很理想，可是我觉得圣经既然这么讲，一定是有它的道理。那最后就是，我现在因为自己是一个老师，我在传递知识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要反省自己，这个爱德有的时候比知识更重要。所以在格林多前书的第八章还有格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都有提到爱德比知识更重要。那如果我很会说话，我有先知语言的恩宠，我知识专业领域都非常好，但是我心中没有爱德，我只是像一个很空洞发声的锣。那因为有的时候在教学当中是有一些学生可能领悟力比较差，或者不是那么认真，那我是不是完全用规矩来要求他？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反省，可能用爱的更能够感动他，说服他，而不是用那种专业啊或者严厉的态度来要求他。
是
所以就说从这个圣经当中您看到的，你常常会这个等于说反躬自省哦，看怎么样把它变成你的这个行动表现出来的这种算是行动力也好，或者是对人对事的一个态度也好，从中是给你很大的一些帮助。
是因为保禄宗徒也有说过，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
是我们非常高兴啊，在于这个前一集跟今天最后一集的节目当中哦，要访到这个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倪淑兰倪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哦，那分享您的信仰，也透过这个信仰呢，让您在这个工作当中，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呢，能够这个挥洒自如啊，节目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要在这儿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声谢谢您这一年来呢对于我的信仰我的路的节目的一个支持啊。那么也谢谢倪淑兰老师呢在今天我们这个 ending 的最后一集里面啊，这么精彩的这个给我们一些这个您的这个信仰上的一个分享啊。那么当然也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啊，那么还有机会能够跟听众朋友一块的分享这个信仰的过程。那我们的节目除了这个可以收听之外啊，就是现在用收音机的方式收听之外，也可以上网啊，上网去点选来收听这个节目呢。是虽然现在是一时之间可能消失掉了，那但是呢，在网站上呢却是永久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可以跟倪淑兰老师在一起，也一直都可以跟听众朋友在一起啊。好，再次谢谢倪淑兰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再见。